大家好，我是 Alan，
我是 Cindy，
欢迎收听 AC 交流电。
Hello，
你好 ，Bonjour，
干嘛在那边假装很陌生？
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跟来宾是偏比较
专业 professional， 其实很久没出去玩，很想出国。你通常出国会比较喜欢？我知道你都自由行、啊，
我比较偏向自由行。
啊，你有跟团过吗？
跟团我跟团反而是
进香
进香我是没有
进香，
跟团是想要好好陪爸爸妈妈的时候，我爸爸妈妈他们会跟那种一日游二日游，
台湾哦，
台湾的啊，就里长办的很便宜啊，
结果
短袜 CP 值超高的
啊。你会去哦？
我跟我爸妈去玩过一次，自己出国大部分都自由行，我唯一跟团的是去泰国，第一次去泰国的时候，大部分我都自由行了，因为我喜欢
自己规划。你自由行去过？
自己安排。
自由行去过，我知道香港、
澳门，
然后日本，还有哪里？
还有欧洲，英国、法国、意大利。意大利下面那个是有一个 casino 的，那个叫做什么？是摩洛哥吗？
摩纳哥
还是对？
其实跟团跟自由行我都玩过了，我觉得跟团跟自由行各有各的好处。前一阵子我们其实在新闻上也看到很多跟旅行社有相关的新闻，所以我们今天邀请了一个来宾，他是从事旅游业超过十年，应该不止哦，超过十年的 Jacko， 欢迎他。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cko。
Jacko 是我的好朋友，我认识他的时候他还是个孩子。Jacko 从我知道他出社会以后，我的印象中都是旅游业，而且好像都是在同一家。那应该有很多秘辛可以跟我们讲。啊，刚在路上的时候跟我说，欸，不要说我在哪一家旅行社。我说好，绝对不会说你。他说不行，
哦，
说很明显耶。我说好好，反正就是他是某旅行社上述。我都会帮你逼掉，你可以安心大方的分享任何的故事。
好吗？
应该会有很多秘辛可以跟我们分享啊。
Jacko 在旅行业待了十年以上，
欸，实际是多久？
出社会就在旅行业了吗？
当完兵然后就直接在这边，
就是职人精神耶，欸，同一家旅行社直接待了，从退伍之后待到现在13年。
对，不离不弃啊，有啊，中途有大概做了3年之后，有先离开过半年，然后又回去。
离开半年是旅行社还是
不同
行业？
不同行业。
那先问一下，你最一开始为什么你要进到旅行社？我记得你不是念相关科系。
我不是念相关科系。
对，不是相关科系，为什么会想要去旅行社？
就是爱玩啊！我刚刚因为我从高中到大学就是非常的喜欢自己。就是去自由行，对于旅游就觉得好，哎，好像可以自己来去做这一块，然后对这一块非常的有兴趣，然后于是就一脚踏入之后，我看它就是一个万劫不复的深渊，
起不来，是不是？
对，你就会没有办法回头。
所以一踏入旅行社这个行业，是先从一般行政职员做起，还是说我今天一进去我就有一个目标，一定要去考导游证照？
哦，没有，公司其实不会规定你一定要考导游证照，但就是如果你有证照是更好的。我也是在进去之后才去考的，我是从一开始的那种开票人员开始去做起的，就是某一条线路的开票人员，然后开始从基层开始，然后慢慢的做，就做到现在是做
副总之类的。
没有现在做的
讲的好像我们从基层开始做起，欸，做
在这一家你前面逼掉这个名字的旅行社可以
你说好了，我会逼掉了，安心。
可以做到副总，很屌，好不好
？OK， 副总好，副总好。
行政职，或是说像你是开票人员，他的薪水是比较固定、比较死的，对不对？
嗯，没有，我们一样是靠业绩啊，
也是靠业绩，哦，
靠奖金，靠奖金过生活的。我们的底薪很低，
基本还低，还是就是基本薪资，
就是基本薪资左右。
那所以，如果今天是在旅游业很旺的时候。导游是不是赚最多的？
其实导游他们公司都有固定，大概会抓他们一个月可以赚多少钱
哦，
所以他们并不一定是赚最多的，业务单位是赚最多的。
你一开始说你是自己很爱玩，所以踏入旅行社，那么你进去之后，你有觉得跟你想象中一样吗？
完全不一样啊。
对，因为一开始是想爱玩，然后我进去，所以可是就完全不一样。但是你还坚持了这么久，欸，
因为一开始你就会觉得说，好像到旅行社上班可以拿到便宜的机票啊，然后可以干嘛饭店啊什么的。我刚刚一进去，没有这件事情，
就是梦碎，是不是？
梦碎。
所以这个不是我们一般在行业外看的人以为这个是员工福利吗？
没有啊，
真的没有，
真的梦碎。
你刚刚讲的这个是我们印象中会有的想法，
会有，但没有大家想象的幅度那么的大，或者是说像他会觉得说啊，你们是不是就会有什么员工旅游或什么之类的？我讲，我们就是只有发个5000块、6000块的旅游补助金，就这样。
每年吗？还是每季？
一年，
贵公司
一次，
贵公司这么大。
而且你要待超过6年以上才有这个价格哦。
那平常比如说像我们刚刚讲的，好，旅游的住宿优惠不会？
会有啊，除非就是这种都是例如说房间卖不掉，下个礼拜就要时间快到了，他就会丢出来清仓，你就可能就马上就要去的那种，你没有办法去做规划。
临时我今天要和我的伴侣或是家人规划了要出去玩，就因为刚好他在旺季，有没有可能因为你是旅行社的员工这个身份，我在不管在 booking 或是在哪里都已经订不到房间了，你还有办法拿到房间？
有可能会有，
这个就有机会，对不对？
因为旅行社会去跟饭店把房买断，例如说买了几间买断，这时候就是我讲的刚刚讲的，就是假设我们例如说买了10间，但我们没有卖掉，那这个时候就会就时间越来越近的时候就会开始就是问员工，就是上公告问员工有没有人要这个房
认领。
对，
所以如果说比如说好，我们有一个好朋友是云林的好媳妇，每次过年前回云林，你知道那个饭店就是订不到，
而且云林饭店很少。
对，所以我们有可能说Jacko 帮我们找找云林饭店瞧一间出来，这样是有机会的吗？
就是要找到当负责这个地方的人。对，因为我们公司很大，所以每个人负责真的很细，
还是会分北区、中区、南区、东区这样子。
对
啊，你找得到吗？13年呢，
云林的
不是副总吗？
就是没有
好啦，开玩笑，开玩笑，
要问啦，要透过关系啦。
我们这一集上架之后会不会就有一些跟我们比较好的朋友就私讯我们说儿童节清明连假，然后可能刚好我们有朋友要出去，就Cindy 或 Alan 你可不可以帮我跟问一下 Jacko 我要去哪里，有没有还能帮我订到饭店？
没有，这时候就是私讯自动已读不回。其实刚刚谈到都是比较快乐或是有一些小福利，其实真正很好奇的一件事情就是，其实疫情虽然现在都已经过了，旅游也都已经回暖了，可是真正在疫情的那一段期间，我们所知道的惨况是都是从新闻上看到的。你本人我很佩服他，是连疫情期间他都也还在这个旅行社撑过那段时间，那时候是不是就是真的非常惨，碰到裁员的状况？那那么惨是惨到你们薪水有被迟发或是
有没有减薪？
基本上我们原本就是人数的话大概少了一半。对，
一半很
可怕，很
可怕。
好，那么我也很好奇是说疫情这段期间，因为你们就是旅游业，那旅游业就是停摆啊，这段期间你们在干嘛？你们还要去上班吗？
公司鼓励大家留停，对，你们可以去外面找工作，对，那就是留职停薪。公司做了很多副业，要开始卖，就是卖便当啊，然后
真的有便当，
真的有卖便当
啊，这有上过新闻啊。
对啊，然后卖水果啊，然后卖一些什么，就是类似有点就是电商。
那一段期间你有去上班吗？还是你有留停？
有去上班，
还是你就在卖便当？
没有，我们就有去上班，然后就是一个礼拜进公司，一个礼拜不进公司，就这样一直轮着，
薪水也就减半。
我们比较底层的人没有减半了，我们就是底薪，但上层的人他们是有被就是有打折。
我没记错，3年呢，
2019年到现在，
2019年年底开始，
对对对，
真的开始爆发是2020年年初，过完年之后，台湾
对，
过完年之后整个大爆发，然后就3年呢。
对，3年。
对啊，那你都有去上班，你说一个礼拜可能你就是一周上一周没上啊，那去公司要干嘛？扫一扫哦，聊聊天这样哦。
对，
真的哦。因为我就想说啊，我就没有事，我到底要干嘛？比如说好，我们讲开票的人好了，就没有票可以开，要干嘛？
可能到了位置跟同事打打屁，然后电脑打开，
是不是连莲花都会折了？
但这个大概就是维持大概半年左右到快一年左右，半年到一年左右期间是这样状态。然后后期就开始大家就是做全部的人就往国内旅游， 发展，所有人做国外的全部都到做国内旅游。
你这13年导游大概做了多久？
正职还是在公司里面，那我们就是一年的话可以就是公司有给就是三团，那如果假设有连续假期的话，我们可以自己在挑不用请假的期间，我们可以出去带团。
这个算是自己的额外的兼差，
公司给的一个，就是你可以就是有这样的兼差。
有让你最难忘的经历是什么？譬如说有哪些奇葩的团员或是 OK？
我们是应该讲我们是领队啦，领队是带出国的啦。我平常都是带大陆，那大陆的客群大家都知道就是比较年长哦，
阿公阿嬷哦，
对，
就是、阿伯阿嬷哦，
对。然后呢，听过最奇葩的是，我们有同事他带的那个客人，他每天就是要收集每一餐大家所吃剩下的东西，然后他都要把它带回房间。
你说吃的食物，
嘿，就是喷。
可是这你可以阻止他吗？
不能，他每天都在收集，我们也不知道他在干嘛。然后大家都去劝过他，但他就是会把他就把他带上车。
大陆客，
对，
台湾人，因为他是领队从台湾带出去大陆玩，
然后去大陆收集吃剩的饭菜。
对，但他也带不回来，我们也不懂他为什么就每一餐，然后还要带回房间。然后因为他是我刚刚这种人，通常都是自己一个人报名的，不管是男生或女生，都是我们觉得最可怕的客人。
你说单一个人。
对，
而且可能年纪有一点，你们会在他名单前面画星星，是不是？
对，我们最害怕的就是个人报名的，
一个人的。
对，然后第二个就是老师。
为什么？
老师在说教啊。
老师们他们非常的会有自我的那种主导，而且会有主导权。对，他们会有很多他们自己的想法，然后会觉得说这个应该怎么样，然后或者是这个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就把你们当学生了啦。所以你刚说一个人的老师啊，还有吗？
律师啊，
师资辈的
医师啊，
对，就是他们，对，就是
像你这种老师，就
我没有，我是平凡人，好不好？
尤其是这种
我平凡人
婆妈式的老师，
不要叫我平凡人，
对不对？跟你熟了就 check out 哦，啊，你这引导你结婚了没？哦，我跟你讲，我隔壁那个厝边的查某囝很漂亮。
你讲的那是我妈那个年纪，我还不会这样，好不好？我会说有 IG 吗？给我 IG 好不好？
哎、欸，那当导游跟领队都会有小费。
对，
你印象当中曾经拿过最多的小费是多少？然后是哪一个国籍的给你？
你是单次吗？
单次，
一个人单次。
因为小费都是固定的，都会写在行程表上面。一天假设像之前就是一天200，然后就是导游100，领队100。因为我们带出去的时候，这是会有导游的。
对，我的意思就是有没有
多额外多给的吗？
有没有额外团客觉得说这个表现太好了，
太帅了，阮经天，
只要快要结束了，这五天这个礼拜他的服务让我太满意了。
会有，但不多。我跟你讲，就是他们都会准备好一样的，准备好就是刚好的钱，但也有遇过真的会多给的，就是一些就是可能就是，
所以私下给都可以收。
对，
都可以，
是可以的。对，
这真的是朋友的故事，不是我的故事。他也是带外国团，然后可能是出国，不管是去日本啊、韩国或是欧美线，跟你一样是帅哥，然后晚上就会有遇到那种你比较年轻的团员妹子来敲导游或是领队的房间。
一个人吗？他也有、哦、
在旅游业不是秘密，对不对？
OK、这个、我们聊天的话就讲出来。
我们是需要跟团员陪睡的。
就像他刚刚讲，所以他们很害怕一个人报名的。出去的领队的生涯当中，应该有不少次是有跟一个人的团员一起睡。
对，
对不对？对，睡觉的感觉怎么样？有发生什么事吗？
很可怕，我感觉压力很大。工作本身就是24小时嘛，因为都在客人身边。下了团之后有时候会想要好好休息。我刚刚那个客人就是那个也是一个中年的阿伯，然后呢他就是我准备就是要休息的时候，他就站在我的头上面，眼睛上面，然后就这样看着我。然后我就说，然后我就睁开，我说哎、欸、阿伯你怎么啊？然后他就说
鬼、
啊、他就说啊不啦，阿许公哦来跟你开杠一下啦。然后呢他就开始跟我分享他就是参团的各大灵异事件。他说啊你说那房间哦安怎哦啊顶盖怎么一间房间哦啊。然后他就会跟我这边讲，我想说啊啊别你半夜都不爱睡，你叫我看听你这些东西。
好烦哦。
欸、这个可是真的这样真的很累。
就精神压力很大。
我带着团出来，我要注意到非常非常多的东西。
那还有遇过那种什么 比如说打呼应该是基本的，是不是？
对，打呼是基本的。
打呼是基本啊，我也会打呼啊。
跟单独一个团员睡的几率其实高不高？
嗯，一半一半，其实蛮高的。对，因为这种就是一个人报名的其实还蛮多的啦。
你们在分配旅游线是会按年资自己来选吗？还是说按你的你会的语种？
自己本身拿到的证照是华语的，所以我只能带大陆团。
我们以前如果跟团过就会知道说，其实领队真的很辛苦，反正整个行程你要 take care 所有的人，小到就是我肚子痛要加油啊，也要找领队，你应该各式各样的状况都有发生过。
我只能说就是跟团的人们只要一到了机场，他们的智商完全降成零，
然后开始失能
所有人都变成笨蛋。
我团费缴了，我就是带着我的身体跟一颗很
雀跃的心，
雀跃放松的心，还有行李出现在机场，其他就是交给你，你叫我干嘛我就干嘛，我不想动脑袋
啊。我没有叫你干嘛，你也要干嘛。他所谓的失能就是这样。
真的，我跟你讲，有没到尤其
是加失能嘛。
对，尤其到了饭店，我带的，我刚刚讲我们带的是什么团，是
大
陆团。他们就是可能说，哎，房间那个，哎，我那个毛巾少了一条，或者是说，哎，那个水少一罐，请问一下，哎，语言有不通吗？
你可以打给柜台，
对
不对？
没有，他们永远都会打给领队。
所以
然后我们就要去他房间。
对，我们真的是很佩服领队，我都会觉得说，如果是我，真的会失手就是打人呢、欸。真是，你都没有一次有小小爆发过吗？
还好啦，就是我刚刚带久了，就会知道说啊，他们就是完全，他们就是出来就是完完全全的放空自己。对啊，就是我们就做好我们的服务。
刚才其实我们讲到有一些很奇怪的客人团员嘛，可能就是要求拿水的啊，扫毛巾的啊，但是你应该有遇过很好的团员吗？比如说可能把你当，因为你知道吗，你也是高高帅帅的，有没有那种把你当儿子照顾的，或者是对你有那个小鹿乱撞的？
应该讲说大部分的客人们其实人都很好，我刚刚尤其是那种妈妈啊，或者是这种阿嬷、啊、我刚刚他们其实都对我们非常好，我刚刚他们上车啊，我刚刚永远就是他们买的东西都会有我们一份，
真的就是人情味。
对，然后每次可能因为我们每次我们的吃饭嘛，领队导游吃饭就是一定要吃的比客人晚，然后要吃的比客人早。
对
对，所以每次我们要站过去的时候说你可以吃饭你别回来，然后这种的我刚刚很多，就是可能就是年纪大的团的这些妈妈们或是阿嬷们，还有叔叔伯伯们，他们都会比较有这样子，因为可能看我们比较年轻啦，
就啰嗦归啰嗦，但是还是其实会照顾到这个部分啊。欸，那你自己或者是你的同事们有没有接待过名人？
听我同事他说他曾经服务过的是
你讲出来我逼掉谁
就是 X 集团的 X 家，他们就是家族旅游，他们就是的那个规格啊什么都是，反正就一定都是最
顶级的。
对，
十个名人九个难搞，
最难搞。
刚刚前面我们讲你带的 你可能会有遇到一些 OK， 那除了这些状况之外啊，你自己带团出去你有没有最怕遇到什么样的事情？
带团的途中我应该最害怕就是行程走不完这件事情，
压力很大、哦、
压力非常之大。我刚只要遇到塞车啊、
或什么的时候，真的这是不可抗拒之因素，尤其是塞车。
对，但客人不会理解，尤其因为塞车就我们也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然后客人也在现场他也知道，但他就会觉得说哎，那你要解决啊，
塞车怎么解决，我就问，真的是。
对，所以我每一趟要出门的时候我就是要先去拜拜，就是希望这一趟就是一路平安顺畅。
那因为一个比如说什么状况塞车或什么的，我可能最后一个状况我真的已经九点我没办法，这个地方也关了，你有遇过这种状况吗？那这样要怎么办呢、啊？
正常的话，这个就是我们会牵扯到一些相关的那个，我们就会去讨论怎么样去退费给客人。因为这个正常会有一定的一个公式算法，例如假设你的团费八万块去八天，就是八万块除以八天除以二十四小时，然后来算你这个景点多少时间，然后去赔你这多少钱。
哦，我退你钱，不要跟我靠腰就
对
了啦。
对，
那有没有过一种状况是告诉团员？说我今天这个午餐要吃什么什么什么，结果到那边发现实际上上来的菜或吃到的东西跟你们原来报出去的企划是不一样的。
基本上不太会有这状况，但可是会有一个状况，就是所谓的就是可能会没有菜。有时候像过年不是大家都旺季嘛，那因为我是带大陆团嘛，所以那边也是旺季，然后我们的领队跟导游当下要去做什么事情，然后我们会抢菜。 冲去厨房拿着盘子站在那个厨师旁边，然后他一下锅我们就把菜抢走，然后就拿走，然后送去给客人，每一道菜都要这样抢、
欸、很有画面、欸、
哇，这真的很，
而且就觉得他妈这脸皮要很厚才有办法、欸、
而且你要跟的是大陆人抢，
对啊，
对，我刚就是要不要脸的就是直接站在那旁边，即使连上厕所都不能让，要不然你永远上不到厕所。
有没有那种就是你们已经要上车要集合要出发了，这个团员他还在厕所蹲？
会啊，很长啊，集合时间到了、啊、他就出现了，说哎我去上一下厕所，
这就是他压力大的地方，怕行程跑不完啊。
我还有遇过，我刚好我就是遇过一个客人，我自己亲身的带客人，然后他上厕所、因为大陆的厕所是那种粪坑型的，我想手机，
等一下，你现在还是？
对啊，现在还是啊，很多。
你是那个会吗？你是说到其他城市吧？
没有啊，大城市也有、啊、
上海也是吗？
北京也有啊。
你说是蹲的那一种？
对啊，蹲，他们都是用蹲的，然后他们可能下面是壕沟那种，就是还是那种，就是在老城区，
老城区或是一些老旧的景点吧。
OK，
对，就是例如你们听到的说，
我有画面，我有画面，
胡同啊或什么的啊，这种的厕所啊，他们而且还是公共厕所，
可能手机皮包掉下去，
对，然后我们就要去帮他捡，
好，
因为他就会求救于我们，他说：“哎、欸，我的那个手机掉到那个里面了、欸，然后你们可以帮我吗？”这时候我就把导游找来了。我就说哎，他掉进去了、
因为导游是
当地人，
当地 local 的，
对
不
对,
对,
对, 对, 对，然后导游就直接手伸下去，然后就把它拿起来
好恐怖 Oh my god，
然后到刚好下一站要去吃饭，导游又去帮他抢菜，
手
有有洗啦，一定会洗啦，
抢菜的是他啦。哎，那我问你，你第一次出团的时候开始去的时候是？
我刚刚就跟一般的台湾人一样，就就等，
不好意思，
就是哎，对对，我刚刚到后面就是完全没有在这件事情
所以就是要勇猛往前，
对，然后客人说哎，你放在那啦，你不要这样子，没关系啦，
你就想说
没关系，
我不懂，
你没关系，你们就没有东西吃啊，没关系，
你不懂。
常在出国就会住各式各样不同的饭店或是去不同的景点， Jaco 都带中国大陆，中国大陆其实地大物博，我相信也有很多很可怕的鬼故事，你自己有没有遇过灵异的状况？
老实说我真的没有什么遇过，因为我觉得人比鬼可怕
你自己没遇过，那有没有你在带的这个团有人遇到了来跟你讲？
会啊，团员就来说哎、欸，长五郎来啊，那我们你长五来催我吗？我说没啊，我就说我要给你拿啊，明天就不住这边了啦啊，你也不用怕，你也不用放在心上，我都会去安抚客人啦，因为其实就是多多少少一定都会有客人遇到这样的问题或者什么，我们就会试图的去把它化解掉他的那种恐怖的心理，就是说我电话会响或什么的，我就会去他房间默默偷偷把他的那个电话线拔掉，就不会响，
做一点手脚就
对了。等一下电话响，那个客人有没有接起来？
客人接起来就是没有声音、啊、
因为通常电话响可能是拉比那边打电话过来，或是别的房间，或是导游领队打电话过来通知、啊、
对，但因为那个时候就已经是大家已经休息时间了，那因为这个时间点不太会是柜台啊或者是说就是其他团员打过来。
可是你刚刚说敲门啊跟
电话
声听起来感觉还好，
对，为了我们节目的收听率、
啊、有那
種还有故事精彩度、有没有更可怕的？
更可怕的我觉得你说压床之类的吗？同事那边的话他们就说啊，你有回地一下
就是真的会有遇到压床的
对，要不然就是有可能就是可能我们例如说我们在房间里面，然后就突然的就是东西会倒掉，就是例如说那个水，对，
你这正靠腰哎、欸
欸、如果今天 这一瓶水是放在桌上好好的哦，我们没有人去碰它，它突然倒掉，我真的这个我会起鸡皮疙瘩，这就代表说这个地方真的
有一个什么外力嘛，
对，真的有一个东西在，然后他在警告我，或是他想要把我赶离开这个场合。
因为我本人比较没有害怕这个啊，所以我就会把他扶回去然后如果假设他再来一次
再倒呢，
我就会说哎，够了，因为其实有时候就像人家讲，你只要比他凶，
对对对，
你不要去，为什么他会做这些动作，就是他可能就是想引起你的注意，
他可能就
是
做一些现象出来、就是、不管是吓你或是引起你的注意，你只要不 care 不怕他的话其实就这样。
但电视会打开这个有时候还蛮常遇到的、欸、就是睡然后电视打开啊，我就会觉得说啊，可能就是这间饭店比较旧一点，然后那个线路
就他想看电视
那你做13年了你最喜欢去哪一个国家呢
你这个超俗辣。
我就是害怕，我就俗辣。 OK， 那我想问一下你13年呢，你有去过哪一些国家呢？
去过最特别的就是北韩。
你有去哦？
北韩你有去？
对，我去过北韩。
哇，你是去玩还是你带团出去？
不是带团，我那时候因为我那时候负责这个线路，然后所以我有跟着去
考察
考察。对，
那你去北韩去几天？
8天，然后我们都会从大陆进去，到了那边然后再坐飞机过去。
你们去之前要特别申请过吗？
要啊，要申请他们的签证啊。
就是我说除了他们的签证以外需不需要额外做什么事情？
没有啊，不会不会，台湾这边不会有任何的就是像规定你不能去那边。对，所以我们就是就跟一般的旅游一样，就是去到当地这样子。
那你到了北韩是什么感觉？
一开始我看到超紧张的啊，因为他就会开始规定说什么很多东西不能带啊，什么书啊，什么什么东西不能带不能带，然后他们都会
是不是也不能乱照相。
北韩这边呢，我跟你讲，去的时候反正他真的所有的你的手机什么东西都会检查，行李箱都会打开来看，然后到了之后不像大家所讲的就是说不能乱照相，我跟你讲可以尽量拍，导游说你们可以尽量拍没关系，因为你们所看到的地方都是他们想让你看到的地方，地平线以外的地方你们就看不到。
你们不管去任何的景点都是他们已经安排好是要秀给外面看的。
正常我们就一个领队带过去，然后他们当地会有两个导游，正常就一男一女，他们但可是他们这个也不是算导游，他们其实就是他们的就是大家所讲的就是
官方的人，
官方的人，但他们都是曾经去过国外然后又回去的就是工作。对，所以他们就是对于他们也是真的很爱国啦，他们就是一样就是会努力的说出他们伟大的领导人怎样怎样之类的。对，所以他们两位其实都是友善的，他也会跟你聊天。对，但 让你感觉不出来他们其实就是来看着大家的。
讲中文吗？
讲中文，全程讲中文。
哦，是啊，
中国 留学过啊，然后之后再回北韩啊。
那这样北韩八天到底是去看过哪些地方？
首都平壤嘛，然后再去到他们的金刚山，就是他们的北韩的那边，然后大概就这样，因为拉车坐车什么的，然后
距离很远，
有点远。对，然后就是大概就是这样走一走。其实印象深刻还是在平壤这个地方啦，他们就是虽然他有带我们到市中心，我们还有坐他们的地铁哦。
哦哟，
他们的地铁的
就是新闻那个要他的那个要下很深
很
深
很深
的
地铁，
真的是这样很深很
深吗？他的手扶梯
超
级
长。对，然后他们的地那个捷运的门要自己用手拉，到站要自己拉开。然后
你是说客人自己拉哦？
对啊，客人自己拉。
当地人也有在做吗？
当地人也有在做，但我们不知道说到底是不是
你哎，所以你会开始想说这些人是不
是
安排好，
是不是演员？
对，大家会觉得对我们不知道啦，但因为
OK 没有啦，是自己我们到了那个地方，然后可能跟过去听到的自己想象，
对，会有自己想象。
那问一个很白痴的问题，请问是真的网路是有讯号的吗？
没有网路啊，失联的八天啊。导游说他们有网路，
是内网啊。
对，他们有3G。
从景点到景点拉车的过程，就是刚刚听你这样讲，感觉这拉车过程可能有点点距离，不可能这个 A 景点到 B 景点这一整个过路程当中都是让你们看到好的吧？
开车经过的这些你所眼见的这些水平面可以看得到，都是
被规划过的。
对，都是被规划过的。
哇，
但我看
这样很屌、欸、
但我看他们的路还是一样很烂，坐在游览车里面每天都会顶到天花板，那个路很颠。对，我刚刚睡一睡、
可是你在平壤也是这样的状况吗？
因为他们都是水泥路，他们没有柏油路。
他们水泥不是柏油，
是水泥路。对
啊，那边的厕所咧？
那边的厕所、哦、因为我们去的厕所都是干净的，
就是都是要被你看的。
你们应该有去用餐，然后他们有穿他们的传统服装韩服，然后在那边啊里郎啊里郎。那你自己这样看，你觉得北韩的妹子正吗？
北韩出美女，南韩出帅哥，真的。因为他们北韩是没有那个嘛，没有人工过的，
很天然，对不对？北韩不会像南韩那种如果没整过的就是这样吗？
欸，其实不会耶，北韩人没有像南韩。
北韩是不是比较像是中国大陆的东北？
对，
他的妹子的皮肤都比较白。
对，
对不对？
对，
那你到那边你觉得你第一印象
就是很朝鲜的建筑啦，就是他们的他们没有红绿灯啊，他们红绿灯是警察站在正中间啊。
是去考察，最后你们是把它规划成一个旅游团包装，
对，
推给客人。
对，
那这种团多人去吗？成团机会高吗？
其实蛮多的耶，而且、
啊、贵不贵？
其实不贵，其实不贵。
你觉得跟去中国大陆比起来呢？ 差不多的价格，
差不多的价格，但很新鲜。
所以我一样要、嗯、我如果要报，我报了这个团，我就从台湾先飞到大陆，
对，飞到沈阳。
沈阳，
对，因为你有两种方式，一个可以坐飞机进去，另一个方式可以从沈阳坐火车进去。因为后来后期有一些问题，像我们就是像我们去过北韩的人，接下来如果我们要办美签是会有问题的，就是会、
啊、为什么、
哦、会影响，
就是对，他问你有没有去过北韩，然后对，会影响，对，但虽然我们可能不勾也没关系啊，但就是，
可是这种记录真的要查还是查得到啊？
但我想查不到
啊，为什么？
我只能说查不到，因为
查不到你曾经去过北韩。
对，因为你进去不用护照，应该讲说要护照，到了他们机场会看护照，但可是他
不会盖章，
不会给你做任何的记号。
好神秘，
而且他们
的
签证的、
哦、
他们的签证是一本，就是一个小本本，一两张，就是一个小小的 B5 的纸折起来，然后就是他的签证。他也不会在，反正不会在你的任何的护照上面做任何记号。
对，我只要有台胞证的那张卡进去，入境北韩的时候，只要办好你说那一张纸签证，
对，
就 OK 了。
对，
用餐都是以当地的食物特色为主。嗯，
喝假饱，
好吃啊！我看到他们提供的东西都是好的，好吃哦、是的，所以我就说这个团费其实不贵，因为他都是提供他们可能。住宿或什么，我们会在我们台湾来讲，可能你会觉得可能是三星四星的饭店，但可是对于他们那边已经是最好的
五星了。
对，
如果是去北韩团玩的话，大概只有白天的行程，晚上他们不可能有，我觉得他们有夜市吗？
他们没有店
这句话，晚上
出去没有
店，他这句话直接就是告诉我们答案了，所以不会有夜市，然后更不用想夜店这种东西、啊。
哎、欸，等一下，没有电？你说晚上没有电，那饭店的、
啊、饭店有电。从饭店往外看，外面是乌漆抹黑的，只有车子的灯，因为他们车子很少。
那我如果晚上想要喝个小酒，
自己带
有酒吧吗？
哎、欸，可以带酒进去吗？
饭店里面有。
哎、欸，我会想要喝喝看北韩自己出的啤酒、欸。
哦，他们的啤酒好喝，
因为我看新闻有介绍北韩的啤酒好像很好喝。
对，他们的啤酒是好喝的，
他喝过哎、欸，
很厉害，好羡慕、哦，
好强哦。
去过北韩的男人呢、欸？
哎呦、哦，可是你说北韩是你觉得很特别的国家，但你真正自己很喜欢的呢？
自己很喜欢的，嗯、
南韩。
没有，他刚刚说北韩出美女，南韩出帅
哥，
我只认同你上半句。南韩的帅哥很多也都是整出来的啊。
北韩的男人就是长得很，就是比较不修边，不像南韩这样比较注
重。南韩的比较时尚。
对。
所以你还没讲你最喜欢你自己真的那个心之向往的国家是什么？
泰国。
Why？
我刚刚因为那边的物价便宜，然后那
现在还是便宜吗？
嗯，已经跟台北差不多了。
对啊。
所以我说之前，我说
之
前
OK。
对。之前就是还蛮向往，可能在泰国可以之后可以去养老啊，或者是之后的生活。但就是后来后期它整个就是现在整个物价什么的被炒起来了，就是。
可是泰国让你觉得很特别是除了物价还有。
嗯，物价然后他们的可能风土民情其实是都是比较和善的，我觉得没有不太会有那种不像那种日本啊或什么其实蛮势利的那种感觉。
比较没那个功利性。
对对对。
但是我对泰国人的印象是什么，就是从泰国电影来的。
都是鬼。
鬼吗？
不。你说幽魂娜娜不是啦，
泰国鬼片好看
啊，你们两个不是给我要讲什么不是啦，就是他们那个牙齿前面都要涂黑黑的、啊、
那是他们古代的，
为什么
那是他们古代，
他们吃槟榔以前他们很、
啊、
觉得很漂亮，以前就觉得牙齿黑是漂亮，越黑越漂亮，
那是就是古代，
对，
幽魂娜娜他们那个古代他们都是黑色的，
所以现在没有了吗？
现在没
有
了，他们现在对你笑牙齿是白的，
我跟你讲
好好，
他们超爱做牙齿美白跟牙齿去做矫正
好，这也是冷知识是不是最常带的是去大陆吗？以你自己来讲，你要推荐大家去大陆的一个地方，就一个地方一个城市哦，你会首推哪里？
云南。我真的觉得云南很漂亮，然后那边的人也是相对比较淳朴。
云南有直飞吗？
之前有，现在没了。
现在没有。欸，在大陆没有直飞很累耶。那除了云南之外呢？
嗯，可能觉得最漂亮，然后觉得最可能会在二访三访的地方是云南。那第二个、可能就是一定去中国大陆，第一个一定要去北京嘛。所有的就是所有的历史，我们所印象中的所有的故事什么都在北京发生的，就是那个紫禁城啊，然后所有的、
哦、万里长城也是在北京，
万里长城 也在北京。对啊，万里长城啊，然后所大家所知道的什么就是什么雍和宫啊，四爷他家啊，然后什么这些天坛啊，
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
对看到的或者都是在 北京。
那你首次看到的时候一定就是真的是非常壮观吧？
对，就是会觉得哇，就是这终于到了电视常常在播的，虽然不是同一个地方，但就是《
甄嬛传》
我觉得第一次看到真的可能会有一种冲击感，你可能会觉得妈，古人真的很强。
对，你会觉得说哇，
怎
么
可以弄出一个
地方，
对，怎么可以弄出一个这么伟大，那真的是一个伟大的建筑。
就是那个地方就是只能远观啦，就是你也不用近看，因为里面没东西，都在台湾。
中国大陆对我们来说是没有语文障碍的。
对，
你推不推荐自由行？
我其实蛮不建议的，因为它太大。在北京好了，我从紫禁城要到长城，这个车程要2个半小时，而且是到郊外。对，你怎么去？
你还不是滴滴打车可以打到哦？
对，
师傅应该不会愿意载。
不会啊，你即使去了，你要怎么回来？
不行啊，
不行
可以吗？我们的驾照不通用、
哦、No 不行。
像我要去日本，我在台湾监理站换一个日文那一张国际驾照，我到日本就可以租车了。
大陆不行，
中国大陆不行，
大陆不行
，大陆连本地人。大陆的自己的人，你从 A 城市要开到 B 城市可能都有问题。
对，
真的，
因为他们是有区域性的驾照。
西里西里
哦，那照你这样讲好像跟团会比较好。
对，就是旅行社帮你打包好，然后就是他有大巴车载着你去每一个景点，然后到了你就下车去看这些点。我觉得对啊，会比较方便。大陆太大了啦，我觉得。
对嘛，而且又有 Jago 这种领队可以带着你一起遨游大陆，不是很好吗？好，刚刚其实 Jago 有推荐了一些他自己心中觉得很值得去的地方嘛。那我想说其实只要能够去旅游就是放松，那不管国内或国外都很值得开心，然后只要可以出去玩我就觉得很开心嘛。其实就像 Jago 刚刚讲的，大家在出发前呢，你就可以仔细做好功课，还有我觉得很重要一点，要找合格合法又专业的旅行社，这样你才能把这个开心呢延续了整个旅程，让你的每一次的旅行呢都有美好的回忆。祝大家旅游愉快咯，旅途愉快咯。
对，今天也非常谢谢 Jago 又要跟我们分享了，其实我想要听的灵异他没有讲太多。
对他来讲他真的没有遇到，因为呢他都一直觉得说就是你知道旅客其实比鬼还可怕，不过他真的没有再遇到
了，比鬼还可怕。今天谢谢 Jago，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Thank you，
我们下次见
咯，拜拜。